时光的齿轮在不停地运转，时光匆匆，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一首歌，还是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咖啡馆，听着唱片机里时光的旧音乐？我怀念那个夏天，和喜欢的人在沙滩边漫步，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吃一锅热腾腾的火锅，那是烟火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愿我们的青春都向阳而生，永葆热爱。每晚22点到23点30分，青春印记，你的独家回忆。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每周天至周五为您带来的晚间直播节目青春印记，我是今晚的主播英田。那么本期青春印记的主题是想要再去的地方。今天呢，英田的直播间来了一位熟客，那现在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熟客，英田直播间的熟客，那大家都能猜到是我了，对吧？
老搭档，
老搭档了。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柠檬。今天很高兴能够受到我们英田主播的邀请，来到英田的青春印记的直播间。
没错，那么今天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的假期过得太滋润了，然后去了很多地方玩嘛，
嗯，
特别是南京，然后一直是我很想去的地方。然后我刷抖音的时候就刷到了秋天的抖音，秋天的南京，
秋天的抖音，
有点太紧张了，很久没有做节目，我就想说想再去一次嘛，然后我就想，哎，我这期青春印记正好可以做这个主题，然后一下子我就想，哦，我一定要拉一个人，那就是我柠檬主播，一定要来和我做这个
主题吗？
对，没错，
你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对不对？
对，没错，
我也是。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你说柠檬能来当我的嘉宾和我做这个主题吗？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哦，这不就为我
量身定做吗？
我说这个主题简直在我的心坎上，我说来必须得来，有啥事儿都得来。
那今天就真的来了。
嗯，没错。
嗯，那今天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要分享的事情的话，也可以编辑你的内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你还可以微信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我们会时刻关注你的信息哦。好，那今天青春印记呢，我想要采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一种聊天的方式嘛，就是我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问柠檬主播，就是关于想要再去的
地方的一些问题嘛，类似于那种你问我答吗？
嗯，也不算是吧，我们两个就交流沟通一下，
沟通一下，谈一谈我们对这个话题自己想说的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嘛，它可以指很多东西，就是不一定是旅游化，旅游啊，或者是你今年去过什么地方之类的。我就想说，可能还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吧。
或者说想到达的一个境界，那种。
对，然后我就想和你聊一聊。
嗯，
因为我觉得想要再去的地方一定有他想要再去的道理。
没错，有的时候呢，就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啊，想要去的地方，有时候我会想走很远很远。
嗯，
那有时候呢，我又会想，我就想留在我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的这个小天地里面。
对，就是我的小家嘛。
嗯，
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觉得，因为家嘛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你走累了你还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方，然后永远会有人给你做饭吃，然后永远都会有人问候你好不好，最近过得好不好呀，你今天为什么生病啦，然后之类的那种就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怀吧。
但是啊，然后你说
然后问题来了，过去一年到达的地方有哪里呢？我们的柠檬主播，
先来问我嘛，是吧？过去一年到达的地方，你知道的。其实过去一年，现在仔细回想的话，我并没有去很多很多的地方，
嗯，
但是我去到了我最想要去的地方，
嗯，
就是在以前最想要去的地方，而且我还去了两次，我这感觉是很
幸福的一件事吗？
很幸福。你知道我想去的地方，以前一直特别想去重庆噻。
对，我今年吧，就是半年之内，就是有看到我们的柠檬主播去了两次重庆嘛。
嗯，
我就知道重庆这个地方应该
对我来说，
对，还蛮有很多重大的意义吧。我觉得
是，也不能说是多么重大，但是是非常的不一样，在我心里，
嗯，
就不是说，并不是因为说它有多么的火，它是一个很火的旅游的网红城市，而是因为它在我这里是有不一样的特殊的含义的。我感觉我自己在过去从我高中开始吧，我就投射了自己的一部分情感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我就特别的向往那个地方。
对，我也是高中的时候，对我想要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南京嘛，
嗯，
有一些自己想要实现愿望吧，就比如说想去看一下梧桐大道，还有像是我们的有一个巷子叫做仁爱巷，有个教堂是在颐和路那边的，然后我也很想去看一下。然后
所以南京就是你过去一年里就是已经到达过的地方，是想要再去的地方吗？
是的，没错
啊。就是你是为什么想要，就是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你，就对南京就是感觉对你来说也是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的，是吧？
是的，因为我就是发过一条动态嘛，就是我到了那个先锋书店，我不是写了一张明信片嘛，我就说我一直都很想去南京看看，然后也觉得蛮有缘分的，因为我读书的地方是长江第一城嘛，宜宾，这个大家都知道噻。然后呢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又去了上海，然后是长江的就是维维那里嘛，对吧？然后我又去了
南京。
对，南京也是和长江有关的地方嘛。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缘分的，一年之内就是一直在
沿着
长
江
一直走。对，就感觉还是蛮有缘分的。但其实高中想去那个地方是因为一部剧叫做一把
青。
对，这个剧呢，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它是一部民国的历史剧嘛，然后它里面有一些情爱啊之类的，就是男女主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面，其实很少有能终成眷属，特别是像那个男主他又是一个空军的飞行员，就是会有很多遗憾吧，在那部剧里面。我就很想要来看看他们相恋过的地方，虽然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就青春期的我来说嘛，是一种念想吧。
念想。
嗯，而且你知道高中压力很大嘛，大家都希望看一些剧啊，然后去度过自己的那种艰难高压力那时光，
放松放松。
对，我就会觉得好想要去看一下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真的去了，
就真的去了。
对，但是很巧合，就是在那次旅行当中嘛，我去了那个颐和路，然后我其实一直不知道那个剧里面的那个教堂在哪里，但是呢，我当时就是跟我妹妹一直沿着那个路走，在就走到一个教堂，我就说这个教堂看起来还蛮像医院的 hospital， 我说嗯，这个教堂看起来挺像医院的，但是它已经关门了，其实如果不关门的话我想进去看一下的，然后后来就没想太多我就走了，然后我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结果我发现那个就
是
剧里的教堂，
你想去的地方，
对，
就这么遗憾的错过了吗？
对，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然后就会有一种想要再去的嘛。而且梧桐大道，你知道梧桐大道南京，
你知道我有多向往梧桐大道吗？
为什么呢？我想听听。
是就是也跟你差不多吧，你是因为一部剧从而对它有了特殊的不一样的情感，我是可能也跟你一样，就像你说的高中的时候也是闲来无事的时候嘛，就会去看一些小说啊之类的。
对，
然后我是在一部小说里面看到，就是他对南京的描写是非常美好的。他们主人公的故事也发生在南京，发生在梧桐大道，发生在那边的中学，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向往，尤其是梧桐大道，因为我觉得它也很好看嘛。
对，就是梧桐大道，其实你来到南京你会发现路口就是每一条路上面大多数的路都是有梧桐的，然后关于梧桐有很多那种浪漫的那种故事嘛。
啊，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因为梧桐嘛，它那个树就是我之前问小北噻，我说我想去南京，然后小北不是去过南京吗，我就问他，我说你能给我旅游攻略吗，然后他就给我说了很多嘛，然后他后来来了一句，他说还好你是在假期去的，看到那边的树梧桐又高又大的，回到学校看那种小树都不太习惯。我说真的就是梧桐树就是很特别，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因为按道理来说夏季的话是不容易飘叶子下来的嘛，
啊对，
它就是很巧的，就
轻的那种，
对，它一下子就飘到我的脚边，
啊，
我就觉得我还拍下来了的，我就觉得还蛮有宿命感的。
你当时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当时的心里肯定会有一种那种触动，就我不知道你的心情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同样都是非常想去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也走到了南京的街头上，我也走到了梧桐大道，我肯定会有那种很奇妙的感觉，
就是很奇妙的感觉，
对吧？我当时第一次去到重庆的时候，当时是在四月份嘛，是春天的时候，那时候气温刚刚好，也不是很热，就那种凉风习习的，你知道，我走在我最向往的地方，我当时不是想去重庆工商吗，还有那个啥涂鸦街的那边，然后我就走在那条道上，就感觉很惬意很奇妙。因为在小时候吧，我觉得我向往的地方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这个想要去的愿望，结果没有想到我在大学，我就是用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就和朋友一起说走就走的，就这么去到了我那么梦寐以求的地方。然后当时走在那里，就身处那个环境，我就感觉很像做梦一样。
你好切实啊，就是特别切实的感觉，你描述出来了。就是我们都说嘛，我们想去的地方是高中的时候想去的地方，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为自己所谓的未来奋斗嘛，
对，
就是在拿笔在做题，然后就有点像是被困在那个学校里面，对吧？然后心里面就会想自己未来向往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剧啊，或者是故事发生的地方它是什么样的，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它一定特别的美好，
特别的美好，
对吧？对，然后长大之后去到那个地方发现它好像就是记忆里面那样美好，
对吧？就感觉到达了最向往的地方。而且你也说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用一根笔杆子在那里奋斗嘛，
对，
然后有时候坚持不下来的时候
就会想想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热爱的东西，
想要去的地方，就感觉那也是自己年少的一个梦，然后真正实现了的时候就感觉还是像在做梦一样。
对对对，我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对吧？我真的觉得就是今年过得很幸福，
很幸福，
就是
你
切实的
很多地方
感受，对，还有很多事情都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除了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也有坚定自己的一些事情嘛，还有身边来了自己应该珍惜或者说珍惜我的人，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就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遇到了像你嘛，你这样子的好朋友，还有一些就是
一些
亲情，
就是就是喜欢你爱你愿意包容你的一些
对
一些身边人嘛。
对，因为说实话感觉自己的性格也不是那么好吧，然后就遇到一些可以包容我的人，我就觉得还蛮幸福的。
很幸福，
对，
你感到了幸福。
嗯，
其实今年的话就是说到幸福，感觉现在想想哈，除了到达了很多就是想去的地方啊，幸福感也不是那么强，对我来说。
嗯，
因为你知道最近遇到一些事情吗？
我知道我知道，
让我体验了一把就是人生的社会的黑暗，但是呢我也见到了社会的美好，所以我发现事物都是双向的，
有两面性的、
嗯、两面性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希望自己像一条鱼一样，鱼嘛有时候有7秒钟的记忆，就是会忘掉自己不开心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都忘记，就是从头来过。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鱼比较自由，
嗯，游来游去，
对，它可以从一个地方游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想去的地方，然后呢在水里面又可以跟就是遇到不一样的鱼，比如说我是一条小金鱼，我就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那种大鱼，或者是
你遇到一条
大鱼
把你
吃
了
我就不用从头来过了家人们
这感觉就像其实也很像，哪怕你是一条鱼，你在海洋里面有没有可能，其实我在想他们的世界也是很复杂的，
是很复杂，但是有七秒钟记不好吗、
嗯、也好也好，就忘得很快。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词叫做钝感力，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我很羡慕那种、
嗯、
就对有些烦恼的事情他可以忘得很快的那种人。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俩好像都是那种遇到烦恼就会去深想他嘛、
嗯、
然后就会觉得嗯，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做得不对，然后就开始内耗怀疑自己，对吧？
对，
嗯，但其实我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选择性遗忘一些
不好的事情，
不太好的人或者不太好的事情，就是我说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像条鱼嘛、
像条鱼。
对，因为你隔着那个水从下往上看一些事物或者是河边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模糊的，因为那个水它可能是平静的也可能是有
波纹的，
嗯，我就会觉得很模糊，我可能就是把一些事情像那种小气泡一样，它可能浮到那个水面上面，我就会忘记，我可能就会留下那个人那些事情的一部分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感觉有时候对于某些人也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就我感觉有时候我越想记住一个人，
嗯，
就是我没有他的任何的照片啊之类的东西，我内心我想记住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就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像你说的慢慢的模糊
对
模糊，然后后面我再去想他的时候我越想我越绞尽脑汁的想他就会越模糊。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顺其自然也挺好的吧、
嗯、
我现在我希望我以后也不是说以后吧，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淡淡的
淡淡的嘛，
特别淡，
就是平静的面对，
我觉得面对一些事情一些人吧，我可能真的就是会淡淡的看待或者是淡淡的略过，真的就是
这样
子，这
样就挺好。
嗯，一部分人是好吧，但是一部分你说的嘛，前面也说也看到一件事情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 面,、
嗯、坏的一面，
对，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太淡了是不是又有一点不太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太淡了好像也是一件好事，
就我觉得就是在面对你自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不是很主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淡淡的呀，就但是在面对比如说你之前在开头提到的哎你有提到吗我忘了，就是我想说在面对你自己心中的那一个目标的时候你是有冲劲的、
嗯、
你是可以奋不顾身的去为了那个目标，你就是那种很冲的很拼的感觉的时候，
嗯，
这样是挺好的，然后面对其他的事情你觉得无所谓的我觉得就淡淡的也蛮好，
哦，我哎，你说无所谓这个词，我就想到，我有的时候会催眠自己啊，这件事发生了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
啊，无所谓了。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对自己这样说之后，反正就是对有一些事情，就是哪怕它就在当下发生，你会觉得无所谓，
嗯，
就是那种心态嘛，
心态，嗯。就我最近我也在学着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会经常聊到吗，就会说啊，我最近情绪不太稳定，就是说我们喜欢发疯啊之类的，就控制不住自己。那我最近我就在学着，我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比如说面对一些突发事件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以前的我可能会反应很大，但我想就希望自己在面对以后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能够平静的面对一切。
我也是，因为感觉发疯有的时候是有用的吧，但是呢我现在感觉越来越感觉人是可以发疯，但是还是就是先静下来想一下自己该怎么去平复自己的心情，
嗯，
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
好，然后我们把话题拉回来聊远了
我有无数的话可以和你扯
我们两个不都是这样子吗，然后
拉回来，拉到哪里？
好，
你在说什么来着？
好，
想去的地方。
对，然后问题 question two 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你已经去过南京了嘛，
嗯，
就你刚刚说到是不是因为你留了一个遗憾，所以你就还想再去到那个地方？
是的，因为夏天的南京很炎热，它挺美好的，我能说我是能这样说，但是就是我还是想看看秋天的南京，就是梧桐叶飘落下来
的时候。
对，
哎，好浪漫，我想想都觉得很浪漫。
对，我南京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我认同大家的说法，嗯，但是呢我要说一句，夏季的南京确实也很炎热，
所以以后再也不会夏季去了，但我们可以
秋
天去。 秋天去了你也可以冬天再去，冬天它的树就是光秃秃的，
对，
但它也会有不一样的美嘛。
对，其实我觉得夏季的南京不是不好，它挺有生命力的，梧桐叶绿油油的，然后它很高大嘛，它一个就是它不只有一个主的一个树干，它有四个树干，就是不是四个树干，就是很多个那种分着往上长。对，就会觉得很有生命力啊，就是会因为人嘛会把自己分成很多个部分然后往上长
啊，向上生长。
对，我就会觉得是很有生命力的，而且阳光又这么浓烈，它也没有说被晒得很焦的那种感觉吧，就晒干的那种感觉、对吧，我就会觉得南京很有生命力，因为它也经历过很多那种战争这些东西嘛。
啊，说到那你说战争，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南京的那一场，
对，
那个
真蛮沉痛的。就是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没有约到、
那个、
没有约到那个同胞的那个纪念馆的门票，但是我还是远远的去看了
望了一眼
，我觉得。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么去做吧，就铭记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值得，必须要值得铭记的一些不可磨灭的我们的历史嘛。
对，
你刚才在说的时候，你说到你远远的望了一眼，我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真的觉得很遗憾然后我跟我就是同伴嘛，我们两个人当时筹划去南京的时候，第一个时间因为南京的博物馆是很有名的、我就很想去南京博物馆
看一看
、然后我就想到了纪念馆，同胞纪念馆我也要去看一看嘛，我们两个人分着抢，没抢到那个同胞纪念馆，太难抢了，
很火爆，那说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嘛，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大家都想要去铭记这一段历史。
没错，就是我觉得是很重要一个东西，然后包括是像我说一把青嘛，我之所以会有感慨，就是会觉得战争这个东西确实带走了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就比如说像是伴侣，然后像是自己的孩子呀，这些
家人，
美好的事物，我就会就是有点难受吧，然后想要去看一下现在繁华的他，就是会心里面也会好一点。然后我那天我发了一张照片在那个 自己的动态上面、
嗯、啊，
然后是我在城墙上面和一个那个紫禁大厦的合影，就是那个地标的建筑物嘛，
嗯，
我就会觉得好像是穿越了古代后到现代，看到了现在南京过得很好的那种感觉。
你走在就你走在南京繁华的街头上、
嗯、
你会想到它的历史，你也会想到在一个又一个关于南京的故事里面它的样子，
对，
你会想到那些主人公，因为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民国爱情十有九杯嘛，
对，
嗯，然后南京当时是民国的那个啥，省会嘛，
对，
然后就会有那种
很悲伤的感觉、
啊、
对
对对，
很悲伤的感觉。反正就去到一个地方，看到他现在过得好，然后就会很有感慨嘛，然后自己也能收获到很多东西吧。嗯，
那你觉得就是你走在那个街头上的时候，它有和你想象中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比如说给了你一种哦，原来它是这样的，不是我想的那样的，有这样的惊喜时刻吗？
惊喜时刻
啊哈、
有吧，就是你知道每一个城市你都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啊，
嗯，
就是我觉得你静下来看一个城市的时候，是你从景区打车回到或者是坐地铁吧，回到自己的住处，或者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你透过那个车窗，你就会看到这个城市的人他们生活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他们日常就是不是那么著名的，对，那么不那么著名的景点里面他们的那个生活的烟火气吧，
嗯，
对吧，就是比如说像是像我们成都人嘛，你就会看到就是透过很多就会有很多麻将馆，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哦是一个喜欢
很松弛，
对，很松弛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然后像上海哈，上海我的感觉就是过年大厦的灯都是亮着的、
嗯、
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内卷，也不是说
内卷，
对，就是有一种大家都很忙碌的感觉、
嗯、他们的节奏非常的快，
对对，而且很繁华、
嗯、
就是那种感觉。
你刚说生活常态，
嗯，
就是你感觉他给你的就是你去的时候嘛、
嗯、
给你的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哈。
嗯，
我也是，我就是我，你知道我去了两次重庆了吗？
对，
那我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非常匆忙的，因为有很多就是列出来的计划表里面有很多必须要去的地方，我们在一天之内我们可能要跑三四个地方嘛，就排了排去，你也说就打车去，然后当时可能也没有来得及顾上沿途的风景。然后在这一次最近这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的慢节奏慢慢悠悠的，我就网上不是有很火的话就是说要去走一走南滨路，
嗯，
然后我这次就住在南滨路，我就感受到了那种江边的风，夜晚的风
吹过来，
嗯，对，就很热
很热
很热，但是我也感受到就是重庆这一座城市的它的那种火热吧，那种热情，
对，
嗯，还有我最喜欢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你说打车去到另一个地方的路途中的风景，我特别喜欢坐从南岸区到从南岸到哪儿到渝中的一条那个
铁轨吗？
地铁，
地铁，
对，就是铁轨嘛，
嗯
嗯，然后因为它中间它有一节路嘛，它是在桥上、
嗯、
它是从桥上过的，上面是车，下面就是它的那个地铁，
嗯，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一节路，因为我觉得在地铁上我就可以看到两边的江景，就很惬意，就可以慢慢的欣赏，我就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的，对对对，嗯，所以说有的地方还是就是会你去了第一次就是
还会想要再去
第二次。
我也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BGM
是
我得看一下，因为它前面那个雷声惊到，好，我们抽象生父的找自己我很喜欢一首歌，
听一下呢，
好，
了1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
那这首歌找自己嘛，刚有一句词是想要再回到那个美丽地方找自己，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去到自己各自想要去到的地方嘛？
嗯哼，
我想问一下柠檬主播，有没有就是除了重庆还想要再去哪个地方？
再去哪个地方？
对，
其实想要再去的地方有很多，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刚刚提到，小时候我就特别想走出自己的家乡，随着我眼界的宽广，我知道的地方越来越多，
嗯，
我就会有更多的想要再去的地方嘛，
就是选择嘛。
嗯，比如说我去过了重庆，那我就更想再去的，可能如果说城市来看的话，我还想去洛阳、北京这些地方。
嗯，
那我更想去的地方是一些自然
风光比较好的地方。
嗯，比如说近一点的就川西嘛。
哦，川西，川西
四姑娘山那些。嗯，但是我最目前当下现在的这个我最最最想去的地方是想去一座雪山。
雪山。
嗯，
我也想去雪山，我想要爬雪山，
想去玩嘛，想去体验。
对， 对，但是我没有很固定的目标，不会说想要就是像你一样说去想要去哪一座。
固定的吗？
对，
你知道我想去哪一座吗？
不知道。
我想去的是那个叫啥港式卡雪峰，它就是，就想去那挑战登山，登雪山滑雪嘛，就很向往。它是在祁连山东段的最高峰嘛，为什么想去，是因为就是你懂吧，
想要征服一座山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想要追随着一些脚步，去那个地方。就是说，而且那个地方也是就很多电影啊也会在那里取景嘛。
嗯，
就比如之前你看过那个攀登者吗？
我有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看过。
就他的那个前妻就选择了港式卡雪山，就是作为他的训练场地和模拟的拍摄场地嘛。
嗯，
其实就特别想去，但是我还没有过滑雪的经验。
嗯，
所以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愿望吧。
嗯，我也想去爬雪山，但是呢我可能想爬雪山是因为想要挑战一下一些自己可能不那么容易达到的目标。
嗯，
然后想去登到高峰上面看一下，就是山脚山下的风景是，
看山脚，
对，怎么样的感觉。
嗯，我也想说，
爬过很多山，但是我没有爬过雪山，因为雪山大家都知道没有潜在风险哈。然后我就想很想看一下，就是爬到雪山的巅峰上面看下面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也是。
对， 对，我就想是这样子。
我感觉其实我目前在我前19年的人生里面，我很少体会过那种登顶的感觉。就小时候就是站在家乡的山坡坡上面看山脚，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有野心的人，想要去体验那种登顶的感觉。就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就说登顶的时候很享受，他说你所有的痛苦在顶峰都会消除掉。就是说因为你说雪山也是有那种比较高的雪山嘛，山峰它有高反啊，那些会很痛苦，但是你痛苦越多，我觉得登顶的那一刻的开心就会更多。
对，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生活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感觉。
嗯，
就是 过程很痛苦，
嗯，
但是当你达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值得呀。嗯，就比如说像是自己的一些小目标吧，就是像考试啊这种嘛，就是这个是最贴近大家生活的。我现在看到我身边有很多那种备考的人
啊，
他们都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他们这个学期都在考教资嘛，
嗯，
然后我由于一些原因就没有报上。
一些原因，哈哈，我不说，我不拆穿你。
那嗯，
然后你说，
然后我就看，除了教资，还有就是一些人在法考，一些人考研啊，我就看到他们特别努力的，每天都在图书馆，
哈哈，
或者是在寝室里面看书嘛。然后我就会，他们每天跟我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烦啊。他们说啊，我今天刷题正确率多少多少，他说都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好恐怖啊。
对啊，他们就是因为在高压环境下他们就很容易崩溃嘛，
嗯，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不要让自己那么焦急。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跟他们说这样一句话，是因为我假期在考科一，就是驾照那个科一嘛，我也很崩溃。因为我感觉我刷题，就是他不是有个模拟考试吗，
嗯，
我刷题然后每次要么就是考87、89，就是没有达到90分，我就很慌张。然后我就在考科一的前一天晚上疯狂刷题，把它刷到90分以上我才会睡觉。
80多分你都慌张？
对，
你知道我当时，我跟你说过，你知道我没有怎么去刷题吗？我是在考前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在那儿看视频然后刷题，我就没有及格过我的模拟。我当然我也是很慌张的，
嗯，
我慌得不行。然后还好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运气比较好吧，那，
嗯，
就过了。
哦，当时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劝你那些朋友，就是让他们不要
那么焦急嘛。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些其实复习真的很多。因为我感觉你知道在面对一种未知的事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提高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然后才会觉得说我高过了那个标准，我对自己的要求高过了那个标准，我可能才能做得更好噻。
嗯，
我就会觉得有时候没必要就是那么
逼得那么紧，
对，你反而就是松一点，让自己松弛下来，你可能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推进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一点。
对，
对，
没错，就有时候你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和你紧绷的状态下，你做出来的东西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嘛。
是的是的，嗯，好，还是要拉回来，我们又聊远了，
拉回来。
好，那刚刚说了柠檬想去，
啊，
是雪山，对，嗯，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想去，嗯，
对对对，
就想去挑战，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挑战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像小时候想去重庆觉得它很遥远一样，现在的我想去雪山觉得很遥远，说不定在几年以后就可以想走就走了。
对，哎，你发现我们现在有一种那种相较于一两年前的我们吧，
嗯，
我感觉我们会多一种那种确信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
确信，
对，确定的确，
哦，
然后
确信，
幸运的幸，确信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自己一定会达到那个目标，然后也不会觉得我未来要面对什么啊，我好恐怖啊什么。但心里面可能还是会这样想，但是你还是会就是不自觉就是会去向这个目标靠近。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旅行中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东西是正向的。
让失落的无闻。
刚扯了半天，扯的都是我想要，就是最向往的地方嘛。现在，那请问音频主播你呢？你现在最向往的地方是去哪里呢？
我其实去了南京之后吧，
嗯，
没有再很想去的地方了。然后，嗯，如果说你就是可能非要我挑一个想要去的地方的话，我可能想要去新疆、西藏，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台湾。
台湾，像新疆和西藏也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那边的自然景观首先就是
很美，
吸引我嘛，嗯，
还有那种民族风情嘛。
对对对，嗯，那为啥台湾是为啥呢？
台湾是因为自己很喜欢看一些台剧。
哦哦，
你应该知道吧？
哦，我知道，想见你。
对，想见你，
想见你，
只想见你。然后就是
过去。
对，
你说，
就是我对那部剧，就是会很有感触嘛。就是像里面一些主角的对白哈，这个我要埋一个伏笔，我以后会专门做一期庆应哈，
为他做专门开一期。
对，我会为那个剧里面的某一个角色开一期庆应，
那我期待一下。
好 ，OK， 但是我写稿子应该要写蛮久。
其实这部剧，因为很多人都说很好看，
嗯，
它刚出来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干嘛，
对，
我不知道这部剧没看过，
因为当时应该是疫情，然后是我们开学的时候嘛，因为广西那边是上网课，我就有很多时间去看它。
哦，嗯，我当时反正我没看，后面呢大家都说它很好看，你也说你很喜欢嘛，
嗯，
我就去搜。我搜出来我发现它评分很高，但我现在没有看完，
嗯，
因为你知道我看剧会很浮躁，
嗯，
我想要以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去看它，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看。
但是那部剧确实有点费脑壳，
嗯，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确实也看不懂嘛，
就说看不懂，
嗯，然后
但他的歌那么好听。
嗯，确实很好听，就是像一些都比较经典嘛，而且歌词都比较去，就是你去细品，你会从里面找一些就是有一些共鸣吧，
嗯，能够触动到你。
对，然后说回为什么回台湾，会想去台湾这个事情，是因为想去看，也是因为就是那个剧里面的一些场景吧，然后想去看一下，然后想说不定还可以去偶遇一下自己喜欢的那个帅哥。
不好意思，笑喷麦了，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人的那个
我懂的，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没有说出名字，然后发现
习惯汉了。
那这个是在你短时间的旅行计划里面吗？
不是短时间的，我是打算就是自己，我接下来的就是小目标嘛，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旅游大多数花的还是家里面的钱
啊，对
啊，然后也是家里面给提供的一些支持吧，我就是想要自己可能有独立的
经济条件之后，
对，
你
就可以，我就想要去，可能想要去那边看一下，
嗯，
然后也是就是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吧，说接下来想出去想去的地方，或者是想和什么样的人去的一个地方，我都想要就是用自己有的能力然后去到那个地方。
那你今后你刚刚说就是哎和谁去，
嗯，
那你有想过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个人去的经历吗？
有呀有呀有呀，
自己一个人上就是出发。
有，这个事情吧，就是我觉得我说到这个事情，我就会想说一个我之前那个想法吧，就是我会觉得旅游是一种我逃离的方式，
嗯，
就是逃离当下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方式。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17岁嘛，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受到压力大的时候是在我17岁，就是高中
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
对，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就经常，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是住校，然后还没有变成走读生，我那个时候觉得压力非常大， 我就经常找各种借口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今天发低烧，我今天什么不舒服，然后我家就离学校就只有几百米噻，就很方便啊，
很方便
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就找
回家，
对，找各种借口回家。然后其实我是那种不喜欢，不是很，就是在十七岁之前是那种不爱逃学的人嘛，然后就从高中开始就开始埋下了这个祸根，然后
不要为自己的逃跑找借口啊。
对，然后就是当时正好放了一个短假，但是我妈她就已经察觉到我有一些不对劲嘛，她就打电话给我班主任，就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弄出来了。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放假
的时间
点，他提前把我弄出来了，我就吓得以为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赶紧把我东西收拾好，我就直接就是出校门了，
飞奔回家。
对，没有，我妈就在门口等我，然后我就看到我妈，我就很担心，我就一脸慌张问她，我说怎么了，然后我妈就搂我说，哎，没事啊，我就是想带你去玩一下。然后
听懂的人已经
泪流
满
面
了。
对，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感谢我家庭的一些观念，然后让我养成现在这种性格吧。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带我去玩，她说她跟我爸已经说好了，然后就回到家就直接装了行李，她就带我去玩了。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我压力大的时候嘛，我
就想要出去玩了。
对，我不是会想出去玩，我是会直接就是买高铁票，我就拿出我手机噻，我就看哪一班高铁去离近一点地方，然后票价低一点的地方，能去哪个地方我就去哪个地方，然后我就买，然后我就走。
哦，你是这样子的。
对，
我都不知道，你之前没有说过就是你的这一类的经历嘛。
对，
我感觉你是我就是很想成为的
那种人。
那种人你已经经历过了，就是想就是能够自由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说走就走，自己一个人。又说实话，我嘛就感觉可能我的家庭跟你的家庭的观念不太一样嘛，有时候我就会被要求，就是你不能去这儿不能去那，就不能走太远的地方，然后我就是特别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去，但有时候又缺乏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会害怕路上遇到的一系列的情况，所以目前到现在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去一比较远的地方玩过，这是我的想挑战的另一个东西。
嗯，但是我其实也挨了不少骂了他们觉得我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
啊，
他们会担心你的安全可能是。
有一部分是因为这样子吧，但是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不惯我太潇洒了。
是不是因为你跑出去玩了，爸爸妈妈还在上班，
他们可能是会这样觉得。就是他们也只是骂，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也没有说就是把我经济来源裁掉什么的。
那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至少对于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是在因为会坐高铁嘛，我就会在那个车厢坐着的时候，我就会静静想，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最近会有这种反常的举动嘛，我就会思考一些事情，然后到目的地下来的时候，我就会边逛边走，然后也不是说我有时候甚至就是不搜那种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就是乱走乱逛，然后就乱吃，然后就回去。
自由啊，我觉得很爽。
然后反正就是当天回当天走，因为买的票都是离家里面不远的地方，
这也很好。你就是在这个路途中，你刚刚说去逃离。
对，我是觉得我之前是觉得旅游是一种逃
离
的方式，
那现在呢？
后来发现这一年吧，去过的地方多了，我就不会这样觉得了。我觉得这不是逃，
这是
一种追赶。
追赶，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种寻找。
对，
我感觉
寻找。
是吧？我就觉得，一个人出发去旅行，其实你说的是逃离一个环境，你也说你会想，你会在车上想，你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这是一个你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啊，你这样说就恍然大悟
直接点醒梦中人。
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是觉得，而且你会在路上遇到很多陌生人嘛，
对，
遇到很多好的人，也有可能会遇到不好的人，这都是很别样的经历。
对啊，就会 短暂的参与或者路过别人的人生。
嗯，
我其实也觉得这是就是我在旅途中遇到很特别的一点，我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这样觉得吧，但是我在每次去旅游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好像在哪个人的世界短暂的路过，或者是参与了一下他的人生
啊。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遇还是
有看缘分，很奇妙的。
对，我就会觉得很幸运，能够参与到他这个人生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然后他可能也不会记住我，但是呢我觉得重在参与，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会不那么想去接触别人，后来我觉得我就是要去接触别人，我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美好，
你才会知道这个世界的就是人嘛，是各种各样的，
对，
然后事物也是各种各样的。
对，你就会扩大自己的眼界，然后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慨啊，然后然后把这些感慨内化成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固定的品德吧。我就会这样觉得。
所以说出去走嘛，到处走，不管是去到哪儿，都是一个开阔自己眼界的方式嘛。
对，我就会觉得很幸福，
很幸福，
很幸福。但是说到这个开阔眼界嘛，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他就会，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对吧，就是很多人就会晒自己去哪里旅游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有人就会觉得自己不旅行什么人生就没有那么丰富多彩。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主播，你会这样觉得吗？
觉得什么？
觉得
我刚刚在走神，不好意思。
好，我把你拉回来。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来我们直播间收听了，我们去观摩一下他呢。他在吗？三个人。哎呦，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这是谁呀？
小北吗？
向阳光。不是，是我的朋友。
Hello， 你们的朋友。
请问绝对601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他？
请吭声。
喂。算了吧，不管他们，我们聊我们的。
好，
疯狂打 call， 谢谢你哦，向阳光。
Thank you。
然后说，你说的啥来着？
好，现在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不流泪的机场》。不流泪的机场，
那我们听一下嘛。
我
也想听，我非常的享受在清音的直播间听歌的这个过程。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我等下来跟你分享一下。
OK。
爱是3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是再远都在你身旁，心疼了解的目光，不流泪的机场，累积或多或少的伤。我挣过假的谎，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最真的微笑。红灯闪烁停住的街道，蓝天绿叶的手心面貌，一张床一个停靠，黑夜白昼颠倒，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爱是3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知道在你身旁，心疼了解的目光，不流泪的机场，画下或多或少的伤，我真的
过假的话，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短暂的来回奔跑，不曾解开的背包，我在无语的人心海潦草，快乐藏在门外绕，太多陌生的夜晚让我困扰。若你能了解，我会向你怀里靠。爱在万里城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
好听，我喜欢。种草了，
种草了、
嗯、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我知道是那个林俊杰的嘛。
对，就是这首歌是我在当时从南京飞回成都的无意间刷到的一首歌嘛。然后当时我就看那个题目在，我说不流泪的机场听一听、
嗯、
然后我就听了，然后我就有一段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刚刚那个短暂的来回奔跑，不曾解开的背包，我参与的人生太潦草，嗯，还有什么我忘了，反正那一段词我都很喜欢，就是会像刚刚说的嘛，嗯，短暂的路过和参与别人的人生，然后当时不曾解开的背包，就是因为我跟你说，我当时回到成都，我不是和你说，我说感觉这个月一直在外面跑，就是动车飞机全部都坐一个月，就是感觉屁股都有点痛了。我说
直接铁定。
好，我们这个听众他点了一首《够爱》，曾沛慈应该是这样子念的吧？好，那我们先切一下。
主播要满足他的愿望了吗？
马上满足，包满足的，
包满足的，
包满足的。
还在吗？你回忆我在
好，那现在要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这首歌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点懵，
我也是，
对，
我
没有
听
过，对，然后现在一听好像还蛮熟悉的，就是青春的时候听的一首很熟悉的歌。
熟悉的歌，这位听友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好了，
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点歌哈。那回到我们的节目主题来，刚才英田主播问我的是啥来着？
我问你的是看一下，
嘿嘿，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有个疑问，就是说我不旅游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没有那么丰富多彩。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嘛，他然后你觉得你问我的想法是吗？不旅游人生就没有那么丰富多彩。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种那种走进一个误区吧，就像你说的，会觉得我哪里都没有去，可能我就没有那么的有意义。这可能也跟互联网上的一些节奏带动有关吧。我觉得，就是你没发现吗？你看有些视频，它剪辑出来，你就会觉得啊，好自由，好向往，你就感觉好像你没有去到这么自由的一个环境，没有去见识这些美景，你的人生就不够有意义一样。
就是有点，我那是怎么说呢？就是，
我感觉像是被，很容易被别人
绑架吗？
带进那种误区里面。其实你没有去旅游，你的人生也照样可以很有意义呀。比如说，别人去旅游了，去了多远的地方，但是你在这段时间里，你读了多少本书？哪怕你就在家，你没有出门，你读了多少本书，你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你见识到的东西，说不定也是很宽广很丰富的呢。
是的
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旅游嘛，它只能说是一种方式吧。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比较热衷于去你刚刚说的，就是像我说的，我说我是逃跑嘛，你说我是寻找嘛，那我也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是在旅途中就是想寻找一些什么东西。那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寻找东西的方式并不是旅游，
对，
他可能
不一样，
对，更喜欢自处吧，就是自己去思考，或者是从自己喜欢的书里面啊找到一些答案。然后呢，旅游的话呢，喜欢旅游的人可能就是喜欢在路上寻找答案，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吧，不能说是 不能说是
不去旅游，
就不是丰富多彩的。
丰富多彩，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想
要再
去的地
方。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地方它不一定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心里边想要到达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的人。
对，然后今天的导听有一句话叫做在旅途中明白人生就是追赶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成为自己就是不带任何修饰语的自己嘛。我就想把大家不把这句话
把大家把大家送给把大家送给这句话
突然嘴瓢了。嗯嗯，是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嗯
嗯，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么多的旅途中就是总结出这样一个
不能说道理，就是
自己想要说
的
东西。
嗯，
对，
自己也可以只是我自己，不带任何标签，没有任何修饰语。
没错。
嗯，
然后那其实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去到了想去的地方，那么心里面呢有没有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
吗？
对。
嗯，先问我吗？
先问
我。你就说心里想到的地方，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
嗯
嗯，但我刚刚在前半段我也提到了，心里想要到达的地方，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嗯
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我只能说庆幸在我的成长阶段，我选择的榜样都是一些很正向的，能够让我
能够让你去
更好的找到自己的一些榜样。
嗯嗯，
所以我就想，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些优点，比如说他的情绪很稳定，就在面对，有时候我会想，在面对这个事的时候他怎么可以这么淡定。如果换成是我可能已经炸了，但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很酷
很厉害。
嗯
哦，我现在也很羡慕这样的人。我可能之前还会觉得他们死装，真的、
嗯，
我真的之前会觉得他们死装。
嗯，
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嗯，他们是，就是，怎么说呢，内心很强大的人吧。
嗯，
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才会淡淡的，然后一句话略过。
对，我就感觉这样其实是他内心很强大的一个表现。
没错没错，
因为我自己高中经历了一些事。
嗯，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的内心是一个比较怯懦的人吧。
对对对，
在很多时候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一些事儿，包括我的性格有一点那种看起来很好说话，其实就是我的内心不够强大，我觉得。所以我想要让自己的内心强大一点，我想要让我的心里到达，就是你说心里到达的地方，我想让它就是更上一层，变得强大一点。
嗯，
丰富一点，强大一点，可能我的情绪就会更稳定一点。
嗯，我认同这种说法，就是因为进到大学，今年是第三年嘛，
第三年了，
是的，时间
哎
真的很快。
这么说，我就觉得好像过去了很久，
对，
大学过去了很久一样。
对，就是我之前会觉得，我需要，因为有些事情太憋着了，我就需要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自己的心里的想法。但是我这段时间就觉得我不应该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明明可以自己去消化它。
嗯哼，
我就不会再把这些事情带给别人，我就会自己解决掉。如果真的解决不掉，我才会求助我的朋友。我觉得我朋友过得也很辛苦，我就不应该就是
再让他更辛苦，
再让他更辛苦了。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幸福，我真的特别希望我朋友幸福，哪怕是跟我走散的朋友，我也希望他幸福。
就希望，
但是我不会回头再看。对，我不会回头看，但是我希望他们
过得好。
对，
没错。就有时候你说走散的朋友嘛，
嗯，
有的走散的朋友，你觉得走散了，但是你们的联系方式还在，或许有一天，就是
还会再联系，
还会再来。对
对, 对，我跟我玩的很好的朋友都是那种不太常联系的那种感觉嘛。
嗯，
但是他们有什么大的事情，他们都会跟我说，就是像，我最近去了哪里读书呀，或者是我最近过得好不好呀，我都会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嘛。然后像是，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事情，他也会跟我讲，我就很舒服，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很舒服的。
嗯，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联系。
对对对，而且我知道他们过得幸福，然后我也会常常，也不是说常常吧，我有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我就会跟他们分享我最近发生什么很幸福的事情啊，然后我最近有什么打算啊，我都会给他们一下子说完，就是不会
一下子说完。
对，我就会就是一下子说完。我上次和一个朋友见面嘛，我们两个在那个小区门口聊了3个小时。
哈哈，老朋友见面就是这样子的，我完全理解。
好，我们现在也是啊，
就是，
我们已经隔一个假期没见面了。
对对对，就是真的，你说老朋友见面哈，我们不需要去多么多么好玩的地方，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能坐着的地方，就可以在那聊一下。
我们俩面对面，或者是有一杯喝的，就可以了。我就觉得当下那个状态就是很幸福的一个状态，
很舒服，很幸福哈。
对，我就没有必要，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不会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情的。反正就是最近嘛，然后我也说过嘛，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感到
很幸福，
特别的幸福和满足。
朋友，你的幸福闪到我的眼睛了。
那我要祝福你，我也要祝福你幸福。我就是常常和我身边一些那种对一些东西特别执着但是没有得到的人，我就跟他们说，当你身边人幸福的时候，你也会马上就会幸福的。我会告诉他们这样子，让他们不要焦急，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平稳的心态嘛。平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我就说，所以我说我最近的状态是一种平衡状态和感到幸运的不可思议。对，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今年去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也实现了一些自己以前也不是说很大的目标吧，但是我至少实现了，我就觉得
很幸福。
很幸福，很满足。
其实我看到嘛，你觉得你很幸福，你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之前我们俩其实可以说是
难兄难弟，
就是我就你有些事情你跟我说过，我就会知道一些其实你的内心是怎样的。但是呢，看到你过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子，你就是应该要开心，要幸福。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幸福的要哭了。真的，就是也不是说，倒不是说我现在有多富裕，然后也不是说我有多特别特别幸运的那种大幸运，不是，就是很小的生活，小幸福，小日子，小满足，然后也有慢慢的就是说
去朝着你的目标前进。
对，我会想清楚我想要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很坚定的朝那个东西跑过去，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瞻前顾后，然后环顾四周说，哦，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碍着我，然后就畅想，不是也不畅想，就臆想吧，臆想我前面的路有什么会被绊住的东西，我就会有那种想法嘛。但是我现在不会，我知道要面对一些事情就是要面对。
我感觉你现在变得坚定了。
对，
就是很稳，你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吧。
对，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的状态。我前两年一直很迷茫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就是有一种不太稳的感觉。
其实前两年的话，一开始哈，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以为你是一个很佛的人，很佛系嘛。对对对，什么东西你可能也是表现出来的比较淡淡的，有时候呢你也会就是放松自己。但是后面嘛，通过一些事情我发现其实你是在面，就像你说了，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比较佛的，但是在专业上面，比如说你正事专业学习上面，其实你是很认真很看重，然后很想要去把它做好的。然后后面也渐渐的就是对你的了解更深了一些。
好幸运，又要感慨一次，感慨一次遇到柠檬这么好的人。
哎呀，
真的，
遇到我，遇到射手，我的朋友有福了。
真的，我感觉就是很幸福，我都不知道怎么言喻那种幸福，就是说很稳，也不是，也不是说那种很有把握，但是我就会觉得，我至少会朝着我想要的目标去走
前进嘛，
对
吧？
对，
反正我就想说，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就是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现在的这一个状态嘛，就是不纠结、不内耗，然后朝着自己的那个方向去走就好了，就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当然有时候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也可以休息啊，就是放松一下自己，然后再找到这一个状态，就是很好的。因为现在大三嘛，然后大三度过这一年，后面大四什么都会渐渐的好起来的，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吧。
是的，
是的，就是的
呀、yeah.
就是的，我们要坚定，要就是的、
嗯、
就是要对自己这么说。
反正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向上生长嘛。
对，向上生长。
也希望你的幸福能够辐射到我一点点，好吧？
会辐射到你的，我相信会辐射到你的。
嗯，
我希望我要做一个忘我对我特别好的人，我要忘他们，我要做一个
忘
他们的人。忘
友。
对，我要忘
友，忘我一点。我希望我的身边的幸福的好朋友都忘我一点，好吗？
马上就忘。
当然，我觉得。我目前最想做的除了刚才、
就是、情绪稳定嘛，
对，提到的情绪稳定嘛，我也需要提升我自己，各个方面都是，包括各个方面。你知道前段时间在没有出这两天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还在畅想呢、我们说我们去跑步，我们每天晚上操场见，我们去跑步，我们做一个自律的人，但是还没实现呢就唰一下伤了。这下又得休养个两周
啊，他可能就是想要你休息吧，他不想让你这么焦急、
啊，这就是另一个角度了。
对啊，其实当时
实这一周都在休息。
对，当时你不是和我说你出了一点事儿吗？
嗯，
我其实刚开始就是很担心，
嗯，
因为我当时还在上课嘛，
嗯，
我就说，
我看到你的问号啊，怎么了？
我真的很懵，我真的很害怕出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我其实也有想到，就是因为你最近在练车嘛，我就有想到一些关联，
嗯，
然后真的就被我猜中了。我说
我真的、
啊、天哪，
一整个大懵逼，
我就很担心。但是我又很想安慰你说，发生一些坏事情可能就是替你挡了灾吧，我就想这样跟你讲。但是我想一下还是不要太迷信。
其实也有这种可以这么想啊，就替我说不定当时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知道吧、
我也觉得，所以还是很幸运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了结了之后，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快点了结，
尽快。
对，了结了之后呢，就是我刚提到我需要有很多要去提升的地方。
嗯，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差劲啊，但是呢又觉得是一个过程吧，慢慢来。你也跟我说了，我一直记得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慢慢来嘛。慢慢来。
我知道，因为我们两上学期的状态好像都是很焦急，就是很焦急的想要达到某
一些事儿。
对，一些事儿。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朋友，你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嘛，我朋友送给我一句话，那也是我、哎、那也是
我
很重要的朋友。
我刚刚也想到你这句话。
对，
就是当时你跟我说一句是慢慢来，一句就是你现在想说的这句，我记得特清楚。
你说嘛，
就是哎怎么说来着，就是一直幸福还是一直开心太难了。
他说当时我很难过，我跟我那个朋友说一些事，我很难过，特别难过。他就跟我说嘛，他也是我特别重要的朋友。他就跟我说，我知道一直开心很难，
很难，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开心很难，那我祝你幸福。我就一直记到现在，然后我现在和他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看他过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很幸福，
由衷的替他感到开心。
对，我特别想他。
想他了。
真的很想他。
在此呼唤一下阴田的朋友，他想你了。
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也觉得他值得更好的，因为他也就是像你现在这样遇到一些感觉特别不幸运的事情嘛。但他熬过来了，
都会熬过来的。
对，我就会替他开心，我就很希望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值得这样的好事发生，现在这样的状态发生。我知道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值得，但是我特别想告诉他说他特别值得。
嗯，都值，
我也想告诉，我也想告诉你，你也很值得。就是我知道你有的时候会内耗自己，但是我觉得你很棒，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内耗自己。
我真棒，
你真的特别棒。
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给自己说，或者是给朋友也是。我最近学到两个口头禅，叫做真棒真优秀。
你真的很棒，
真棒真优秀，
真的很棒。
有时候自己这样鼓励自己，说不定坚持不下去的事儿就能坚持下去了。
对，我是想说想要到达内心想要到达的地方，可能我们大家都还有一段距离吧，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会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哪怕你可能后来不想要再去那个地方了，但是我觉得你在过程中努力了，你将来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自己非常厉害，
很棒了。
嗯，很棒。就像这次的南京，这次的重庆，我们还有下一次的雪山，下一次的台湾，对吧？
对，相信就在不久的以后，我们一定会到达我们想要再去想要去的地方。
对，好，我现在要换首歌。
那我们最后来怎么说呢，我青春印记最喜欢的升华。
好，我们现在换首歌。
也不是吧，我就感觉真的听歌很幸福。我的天哪，我现在可以说话吗，主播？
当然可以啦。
我好喜欢这首歌，你刚刚不是放了一首吗？但刚才我们聊得正嗨，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很喜欢。
对，
然后包括这首简直就放在了我的心坎里，我爱你。
这首歌大家听过吗？这首歌叫做知足。知足，我觉得生活就是要知足。还有一些关系上面我们也要知足。这首歌我喜欢五月天这个乐队嘛，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喜欢的人给我他当时我们一起听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他主动给我分享的，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妙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用这首歌来做这一期青春印记的主题的最后的升华。
就是我也是，我就感觉好巧啊，好奇妙啊，你看这就很奇妙呀。我觉得就是你也喜欢这首歌，它对你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嘛，很特殊，因为是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听的第一首歌，很浪漫。
对。
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有不一样的意义，我们俩就凑一起了。
太好了，太好了，
就很奇妙。
那今天，现在的时间是23:29了，我们的青春印记也要结束了。然后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说，就是我们会到达内心想要到达的地方，对吧？
没错，
主播。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说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个固定的地方。更多的是我们的内心的一个世界，
好，
总会到达的。
对，那我们今天就要说再见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啦！我是主播英田，
我是主播柠檬，
我们下一期青春印记再见咯，
拜
拜，
我们明晚见。